领受主的信息，明白神的心意，就我们因着明白和领受的缘故，我们就自然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就内容上会更加的丰富，灵力度的感觉会更加的提升。我今天要继续上一次和大家一同在主面前所追求的，乃是我们蒙恩了之后，神所赐给我们几个大的福分。神给我们的恩典福分是在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成功的救恩上，而这个救恩的内容太多，这个救恩的内容来应付我们各种的需要太广，所以神在今天有3样的宝贝来赐给我们的。头一个，他赐给我们圣灵，而这个的圣灵就我们和天上的这一位的神能够连接在一起。虽然我们是住在这物质的世界，但是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就住在与属灵世界的神是联系的。第二个，神就赐给我们这一本的话语，而神的话能够把神的心意黑字写在白纸头上，清清楚楚地与向我们解明。第三个，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福分，我们在地上是有教会，而我们在教会中间和圣徒们一同的追求，互相的勉励，彼此的帮助。像我们聚会的时候，刚刚我们的赞美敬拜中是唱很多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诗歌正如同神当初所应许以色列百姓的，到迦南所有流奶与面，神的祝福是经过了人的消化而能够发挥了出来，所以这些诗歌会把我们的灵提升，和里头内容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那么我和大家已经提过了，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就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给我们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圣灵给我们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一个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你会看见是佛教中间所没有的，你会看见是回教中间没有的，任何一个的宗教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蒙恩的有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住。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来教导我们，它是一种的感动，而这一种的感动我们不一定完全的了解和明白。所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很明显讲说，到圣灵来引领我们的时候，那就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圣灵来感动我们是根据主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没有好好的准备，圣灵就无从感动了我们的。而圣神把圣灵给我，圣经给我，神的话给我们有3个的功用。我上一次跟大家已经提了，神的话是一种的粮食，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罪你的话如同食物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是主耶稣用5个饼2条鱼给5000人吃饱的，他说他是从天上那个粮食真正的应用的时候，实际的时候，那是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粮食。那么第二方面的，我和大家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3章。提摩太后书3章第16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注意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一般以前旧约的人和新约的使徒他们在他的思想中间理智中间所写出来的。圣经那是神默示在他们的里面，神的默示就神把自己的心意向他们写明，他们这样写明了写下圣经的时候是为着谁？是为着属神的人。我们是已经属乎神了，我们是已经重生了，我们是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来引领我们的，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把带领基督徒的一切责任都交给圣灵，但是让圣灵来负起责任来带领我们蒙恩人的时候了，叫我们在神面前要能够达到了完全。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了，是蒙恩了是挂一漏万，蒙恩了自己然不自己所以然，蒙恩了能够适合一方面的需要，不能适合多方面的需要。所以圣经是什么？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要注意神来恩待我们绝对不是仅仅就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至于不至灭亡神的心就满意了，神恩待我们要我们达到完全的境界。完全另外的意思就 mature 就成熟，完全的时候的表现也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人身上得到彰显，我们都会感受得到。像我们这一帮迷途所做的人，又堕落在罪恶败坏中间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已经忙了地上那些事，也里头包含了很多的罪恶。像我们这样受到感染的人，怎么能够叫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呢？但是感谢主，神来救我们，他不光是救我们的罪得的赦免而已，那是要我把我们带到了完全的境界。到了完全的境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主耶稣如何达到了完全，主耶稣如何在地上能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这么一位的主耶稣，今天主要借着我们蒙恩的人也达到完全，也把这位神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要达到这个的地步，神所用的不光用他的圣灵，神所用的还是用他的话语。所以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功用是什么？圣经的功用不光是当作粮食，圣经的功用乃是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头一个是教训，是教导我们明白，教导我们认识神是如何一位神，教导我们这位神的性质是如何，教导我们神的作为是如何，教导我们神的盼望是如何，教导我们神在地上的做工是如何的做工，教导我们神来恩待我们如何从刚刚蒙恩浮浅的地位中这样逐步的成长，能够到了神所心目中完全的那个的境界。所以这一个不是单单靠着圣灵，乃是神的话来教训我们。来这个的教训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我们会有许多的已经所受的老的习惯和观念是一些的错误，所以他就来指责我们，指明我们的过错，指明我们的过错不光是指明我们的罪恶败坏是错的，这一个我们道德上的败坏不必圣经来指明，我们的孔夫子早就指责我们了，但是圣经来告诉我们，连孔夫子所有的话都会带领我们到一个错误的地位。 我跟大家讲过了，孔夫子相当的一个智慧和认识的人，他知道有天的存在，他也知道他人是犯罪的，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无罪于天，很好。下面一句话就麻烦了，无所道也，就不要祷告了。这是孔夫子害了中国人的，所以孔夫子只教人，只注重人力道德而活着就是了。所以你会看见了，圣经来了，连把孔夫子的话都可以提出来，有一些的错误，就我们受到指责的。圣经来了，不是指责我们，要我们不注重道德。圣经来了，要给指责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了罪了之后，自暴自弃的无所道也？所以还叫我们靠着主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圣经有了，不光是指责了我们，还是该给我们使人归正。我们发现错，怎么从错中离开而改变呢？要留错发现不容易了，发现错要改变又更不容易了。我们就如果蒙恩久一点的话，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刚刚信主头几个月很喜乐，也在神面前很刚强，活着的光景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就差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是无意犯罪，还不要紧，有的是有意犯罪，还不光是有意犯罪，消灭生命的感动。当我们这一种犯了罪的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主面前了，我们都没有脸到主面前了，我们怪我们的自己，到底在这个光景中间我们如何才能够回来？这是要教导我们从错误里头改正了过来，来归给正。所以我等我还讲的别的方面的也是如此，然后归正了之后了，教导我们学艺正面的生活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会看见神把圣经给我们，头一个是当作粮食，第二个是当作一种教导。那么粮食和教导是两个不同的目的，也是不同的目的。我们来读神的话，必须用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方式来读的。所以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我们来认识基督的道理的时候，要用各样的智慧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有印象，保罗在哥林多的前章里的前书里头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说地上的人用地上的智慧不明白神的事，保罗对着哥林多人讲的。因为哥林多那是保罗当初传道的时候在地中海的四维文化最高的一个城，当初的政治和军事是罗马，文化呢是希腊，而希腊的里面呢是两个大城，一个是雅典，一个是哥林多。是在哥林多那里和雅典的，在当时时代智慧最高的地方了。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世界上智慧能够明白很多的事，但你们不能够明白神的事，神的事你们不明白，神的智慧是你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但是我们这一帮人不了解怎么办？圣灵会给我们一种智慧，这个智慧超过你们哥林多文化社会的智慧，就会能够明白神的事。因为我们明白神的事的话，这个里头的内容包括太广了，太深了。这个的明白怎么明白？神是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我们来明白。所以神把话赐给我们，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有一个话，当用各样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用各样的智慧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稍微去想一想旧约里头的话，我们会发现的，旧约的里面他们有最叫我们感动的，容易叫我们感动的是诗篇。所以我跟大家已经提过了，我们按照我们这一方面来领受的，有一种是感性的，有一种是理性的。我们一蒙恩的时候，我们是感性中间已经有所领受，我们最后一道的赦免，我们里头很喜乐和平安，就是感性的。我们的亲近主里头有圣灵把上的爱浇灌在我们的，我们很喜乐，这是感性的。当我们跟圣徒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会看见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带领，那个人身上有神的神迹，我们听听这些的，我们非常的喜乐，这是感性的。但弟兄姊妹，感性是圣灵所做的，但神还要有理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只是感性而没有理性的，是自己然不自己所以然。如果我们是感性的而理性的不够，也不能够应付我们从前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一些的问题。是神不光用圣灵就我们有感性上的领受，神也有他的话有理性上的领受。所以你我如果去做旧约诗篇的话了，好像都是感性的，但你会发现诗篇的里头有所有这么丰富的感性的东西，因为它有理性上的明白。大家能够背出来吧，诗篇第一篇的话，这是开头最好啊，怕行蒙恩弟兄姊妹不大会背，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一篇好不好。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对不对？他怎么能够有福？唯有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这生命的工作。但请大家记得，是圣灵叫做话来供应他们的，所有一切神的带领都是叫做圣灵的。但是我们要发现，这一个有福的人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是因为圣灵带领他喜爱神的律法，还不光是心情中的喜爱，是行动中间的昼夜的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诗篇的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说到他的神面，就是蒙的恩典和欢喜快乐，都是因为神的话语所给他领受的。而这个的话还不仅是一种粮食的那种供应，这种的话乃是理性上给人的明白。我们都能够很熟的诗篇最长的一篇诗，也是全圣经最长的119篇。在119篇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话我们都能够记得很熟的。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话灯是有两个，一个是脚前的，一个是路上的。脚前的是前头踩两步所看见的，路上的光是长远的目标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话不光是教我们眼前应该如何，神的话还给我们一个前头永远的目标，然后教我们朝着目标这样而去的。而在诗篇第15篇的里面呢，他讲到他曾夜更为患，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诗篇讲到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是圣经是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了，叫愚人愚笨的人得着通达，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读神的话必须有两种不同的读法。有一种的读法，我上次跟你们讲到的粮食的读法，我特别欢喜用陶渊明先生的话 读书不就圣洁？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吃饭的时候啊，不要脑子多想，味道好，好好享受了，还去想说这个菜怎么买的，这个锅怎么烧的，切菜怎么切的，想到没了，味道都没有了。所以饭菜在前头，好好的享受就可以了，不要多思想了，不要多吃饭，不要求圣，不要就求去了解了，去明白多少了，也不要说到底吃了之后白天病怎么吸收的，钙质怎么吸收了，只是享受就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读经不能够单单这个读法，这一个是应该你每一天有一段的时间。我跟大家提过，在我自己蒙恩的时候，那是早晨一段时间，都是环境安静，心情也安静，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了，有了感动而祷告，祷告完了再来读，读完了之后有感动再祷告，一直祷告了没有话好祷告了，就读了下头。这样来祷告的话，我这样读圣经大概读了八年，读了八年。我读了圣经，当我大学毕业到台湾的时候，我把我早晨所读经的感动都写下来了。哦哟，写了厚厚的，写了好多。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读过八年的这样读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差不多的，加拉太、以弗所都是一样的，反正是神的话，说不好听的，糊涂张一遍，完全糊涂的。所以我到台中的这全世界侍奉的时候，我受到有一件事情的刺激。我到台中1952去的，52去的时候，感谢主，神也是特别的带领。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到30岁，就服侍主了。服侍主的时候，圣灵也带领，也有人蒙恩。现在想想，这是神的恩典。那个讲的道，现在回想都不大好意思的。居然也有人受感动，也有人蒙恩的。还不过有蒙恩了，是很爱主，那这是神的带领了。在爱主的里头，有一位姊妹姓徐，现在还在洛杉矶，我们到常常还联系的。这位的姊妹，她的丈夫是中国非常出名一个中学的校长。哦，丈夫是非常能干，太太比他还能干。哦，所以这个丈夫回到家，我就吃瘪的。哦，我就是太太做主的。哦，这个太太是不佩服这个丈夫的。丈夫在外头好神气，这个姊妹是更神气的。这个姊妹蒙恩得救了。哦哟，这个姊妹一得救的时候，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爱主。那真是她过了半年，然后就比别的人过了3年还要明白的多，就很好。有一次我礼拜天讲到，散了会的时候，她到前头去了。丁弟兄啊，你今天讲得到。去年讲过了，这不好意思，炒冷饭。我告诉你啊，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能够半年不炒冷饭很好喽。我是过了1年才炒冷饭的了哈，你这个孩子很好了哈。为什么缘故？我是感性的，我所领受是感性的，我所讲道是感性的，我所感性领受圣灵的带领恩典，已经讲了1年了。我刚我报说经历东京所已经所了解的都讲了，说到第二年我就重复的来讲，我就发现神的恩典这么大，在我身上这么小。这么大而缩小是什么？因为我所感受到的这么小。神的恩典这么大，超过我所感受的，但是我所感受这一点，是圣经里头给我的帮助只有这一点，我发现不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定了决心，超过我的感性来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超过我的感性，把圣经这么大的，凡是圣经所讲的，我领受也好，我不领受也好，我都要盼望明白。那一些我不领受的，我求圣灵光照我，就我以前所没有经历的，今后也能够经历。那么弟兄姊妹，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扩大我的度量。但你要知道不太容易哦，要扩大我的度量，保罗讲的还很轻松了，当有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讲话很轻松。我那个时候在住在教会后面所盖的房子的里面，我8点把我自己关在我的 office一直到12点。那个时候我有2个小孩了，我跟我那人讲，除非火烧再叫我，我说你不要叫我啊，什么小孩子一摔一跤了又叫我了，关系都不好了。我早晨不做教会的事，我早晨不做看望，除非有个老弟兄老姊妹快要死了，早晨快死只好去了，平时我不去的。
不是我不去，我下午去；不是我不做教会事，下午我做。晚上都在聚会和看望的里面呢，早晨是我读经的时候。我这样呢，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头，从8点到12点。但是我以后知道，尼托森先生蒙恩了之后，把他自己关在房间，4点到12点。尼托森能够在这个时代中间背出这么用，把全中国基督教灵性的标准提高，并不是简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中国基督教的里面了，从70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当中有人兴起来，把带领教会的责任从西教身上带过来了，中国人来负责来带领的时候了，有一帮的做法非常的好的，那是灵恩运动。而灵恩运动了，把人带起来爱主侍奉主的。礼拜五晚上，那位从广州来的王弟兄，这是王教授，我跟他谈一谈，他告诉我说耶稣家庭在中国大陆又恢复了。我很高兴。耶稣家庭是1937年在梅县的灵恩运动过了之后所产生一个教会，是中国教会的，是灵恩的，所有蒙恩的人都是一个家庭，只有老的家长，那个家长以后把被共产党枪毙的，灵恩运动这个耶稣家庭完全被消灭的，而到现在听说他们又恢复过来了，是当初的家长的儿女现在又起来了，在各地又有这个耶稣家庭所有活动。弟兄姊妹，这是感谢主圣灵所做的。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是灵恩运动能够叫人的爱主，灵恩运动很难叫基督徒活出耶稣的见证来。圣灵感动了之后非常喜乐，非常的活泼，生活中间照样发脾气，照样有老的样子的。教会中间有许多东西是讲的爱心，爱心也到了糊涂的境界的。所以你会看见在一个中国人的当中的，不光有圣灵这一方面叫了灵力的复兴的工作，神也把他的真理向着神的儿女解开，叫人在神面前明白真理，扎扎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基督教，中国基督教的里面的，不光有宋尚杰能够在20年左右的里头带了这么多的中国人能够蒙恩得救，乃是贾跃民头一个中国最好的神学家，有尼托森在真理方面那个的教导，把整个基督教的标准提高上来的。而尼托森能够有这样的果效，乃是他是花了那个的力气，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承载心里。你知道吗，在60年前的时候，没有一个牧师说他信主能够永远得救，信主是信主了，到这最后是不是到天堂还要到那个时候主得看的。他们有点像回教差不多的，回教里头穆罕默德说你信克兰经，你死了之后他负责把你带到天堂。所以60年的中国的教会了，你信主了感谢这位主，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你上去不上去看主耶稣一句话，你说的不错上来，又上来了，摇摇头又下去了，他是个人就没有把握的。尼托森在中国开头讲的一次的就容易得救，老牧师说这个小伙子胆子这么大，我做老牧师我60岁了都不敢说我永远得救的，那个小伙子20几岁敢得救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教中国人当中大家都有清楚的把握，我们的得救是因着恩，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好的救了，我们不好也不会救，我们的灵魂还在到灭亡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灵魂还到灭亡的里面，就证明主的救恩还不够有果效，这个是真理还不是感动。所以不是单单有生命的感动叫你确定你是一次的救永远的救，你灵性好的时候的确得救，灵性一不好的时候，哎，大概又不得救了。所以你会看见了，有真理把人带了稳定这个地步。而弟兄姊妹，圣经的真理还不光是叫我们个得救的稳定， 圣经的真理就我们认识这位的神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到底。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给我们的恩典的话，太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要用这么厚的一本的圣经来给我们讲明到神的心意。你原谅我说，圣经有这么厚了，神要告诉我们还没有告诉讲完了。所以难怪约翰福音怎么说呢？我如果要把基督事都讲出来的话，世界都容得不下了，还没完全讲呢。起码一件事，将来的天堂怎么样的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什么知道了？天使天君到底怎么样的你也搞不清楚，我也模模糊糊的，你这句都还是模模糊糊的。天上有许多的事，灵界有什么许多的事，将来永远什么事，神没有告诉我们多少，神只告诉我们一点点。而神告诉我们的，那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能够在神面前活着的事。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活着的事了，神就用这样一个旧约和新约来给我们讲明了。我不跟你们讲到旧约了，我只跟你们讲到新约。一讲到新约的时候，头上四卷那是福音书，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差不多，约翰是完全另外的。但这句话不准确，什么叫差不多？差了好多。马太马可路加用的故事常常是重复，但他说用的故事这马太用的用意和马可的用意和路加用意不同的，有不同的。约翰完全是另外一个的天地，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要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就我们认识主必须用四方面把耶稣基督讲明了出来。耶稣基督这个他说他这个人是太伟大了，耶稣基督所给所以成就的工作是太伟大了，耶稣基督带领给我们恩典太丰富了，所以必须从四方面来讲才能够比较讲得清楚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来看近世纪的一个人啊，你问我说除了属灵上的那一些被神用的人之外，世界上人我最佩服的那是英国的丘吉尔。我不知道你们对丘吉尔佩服不佩服。你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英国大英帝国完全是外头虚的，里头是很完全衰弱的。德国人20年功夫兴起来了，把英国打到了惨惨惨惨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能够做宰相的话呢，能够挽回这一个的局面，英国早就亡掉了。英国亡掉了，美国也靠不住。美国如果靠不住了，我们中国完全在日本手里面了。是这个丘吉尔这一个在艰难光景中间把英国的情况改变，把全世界光景改变。但你如果去注意的话了，丘吉尔是我所佩服最能干的人。丘吉尔当初是做海军部长，以后做首长，他是做首那个做宰相，他乃是非常好的军事学家。所以他的军事学，他的智慧和聪明实实在在是超人一等的。如果你们中国大陆来会知道林彪是军事的天才，你们知道哦，林彪是军事的天才，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介石没有把他留住，毛泽东给他用了，才把国民党打得垮垮的。这是你会看见的有一些特别的天才。你会看见的丘吉尔是军事上的天才，丘吉尔还是政治上的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不是政治天才，毛泽东不是军事天才是政治天才，你知道吧？所以毛泽东这个政治的天才超过蒋介石的，我没有话说的。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毛泽东写过一个新元春啊，我1979年头一次从香港到大陆去，到了广州的火车站看见墙上挂着新元春这个词了，哎呦，数天下英雄人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哎呦，这个派头真大。我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这一个的毛泽东在重庆发表新元春的一发表过的时候，他说我们国民党完了， 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有生有这么度量的，没有一个人有这么的天，有这么的那个魄力的。哦，这个是他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的天才。那弟兄姊妹，你去看看的话，毛泽东不如丘吉尔。丘吉尔出名的话，你能够骗一部分的人，不能骗全天下的人；你能够骗一个时代的人，不能骗长时代的人。这句话毛泽东早听见就好了，不至于搞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啊，所以你会看见了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如果不是丘吉尔的政治跟罗斯福总统连起来了，英国早就亡掉了。那么还不仅是这样，你知道丘吉尔还是非常好的画家，他的画能够卖几十万的美金的。丘吉尔还是非常好的文学家，他的文章是很好。所以我发现圣经旧约时代中能够丘吉尔相比的只有大卫。所以大卫要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了，来到扫罗王的面前，扫罗吓死了，歌利亚是吓死了，结果竟然有一个人愿意跟歌利亚去打仗，把扫罗把这大卫叫来了，叫来看看大卫脸莫清秀和红润的，这个打仗的人都脸肌肉是很深的，粗粗的才能够打仗的，什么清秀和红润的怎么能够打仗呢？怎么能够打仗呢？大卫就这样。所以大卫一面在军事上这么大能，大卫又写的这么好的诗篇，你倒去看看军事上有能力的人有哪一个人文学好的，文学好的人怎么能够打仗的？丘吉尔都会，大卫也都会。这为什么？因为大卫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如果要来写丘吉尔的传记，你必须四个不同的作者来把它写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丘吉尔的传记写得完全。要写到他军事方面呢，必须一个懂军事的记者来写到他军事；写到政治方面呢，必须一个政治家了解丘吉尔的生平，才能够写丘吉尔的政治。如果要写到文学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政治家写不出来的，学文学的人能够把丘吉尔说明出来的。文学能够说明，艺术也不一定，画画也不一定。你们都知道我是学工程的，当时我觉得学美术简直是无聊，多挂几幅画在客厅，这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像我们的古文都马马虎虎不要紧的，我做事了，请个秘书写就是了。我只要做事，我把工程搞好就是了。但是我慢慢就发现画很有讲究，他们画家不是画是画的，画是写的，文章不是写的，画怎么是写的？原来画里头有好多的文章的，也从前我也看不懂是文章的，现在我懂得的，画里都是有文章的。所以你会看见艺术家他的心情是另外一个。同样的，我们要神要把主耶稣讲明出来，四个不同的角度把主耶稣讲明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到马太福音的话了，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大张旗鼓来做工的。马太福音做事的时候乃是把他的高的身份提出来的，马太福音的做工的时候把他高的标准提出来的。所以一开始做工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登山的宝训，把那个的登山的宝训来讲的时候，就成为天国的宪法。所以我来读到登山宝训天国的宪法，我大摇头。所有的政治的宪法应该有主义，应该有制度，一个有政策，主耶稣都没有的。什么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哀痛的人有福了，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小儿科讲这些做什么？到以后我就会发现主耶稣登上的宝训比任何的政治家都高妙。任何的政治家有大的政治，维持不到一百年两百年就垮台，主耶稣所在的天国维持到两千年，它不是叫做制度，乃是叫做品格。所以有好的品格，制度不好照样有好的果效；如果没有好的品格，再好的制度也没有办法带进一个长远的果效。所以主耶稣讲到前头八个福和九个福，乃是讲到十天之命的品格。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切切注意，教会要照着圣经，圣经有制度， 生神从来不考制度，人一不属灵了，没一个制度有功用的。要叫做制度把教会带得好，这个鱼目求鱼做不到的。基督教里头有好多人去研究圣经中的制度，你会到写出很多的文章，维持不一到一百年，整个的团体都垮台。能够维持的好的，那是人在上面就属灵，人在上面就有高的品格，教会才会有稳定，教会才会有发展。是的，教会方面的不是制度的问题，乃是灵性的问题，那是品格的那个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建立他的天国的时候了，一讲到五章六章七章的天国的宪法，先就讲到人的品格，然后讲到神对着人的托付，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然后在你们生活中间要教你们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还不光胜过文士和法律的义，到最后说你们要完全像那天父完全一样。是你们在灵性上到这样的完全的时候了，神的国就能够在地上显明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主耶稣是在那个的王的地位中要把它建立起他这个的国度来的。而有这个王五六至七章完了之后了，八章九章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做工，把五章六章七章所有教导的时候在生活工作中的表现了出来，叫门徒们慢慢的明白，明白过了这十章主耶稣再来嘱咐门徒，叫他们差派他们到各处去。当差派去的时候了，不是主自己去，要差派他们去，他们应该是如何这样的活作。到这样的差派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的难处，这个难处中间应该怎么的应付，而难处中的最大的难处遇到了，就十三章这里头所遇见的那一边假冒为善的这一帮人。那一帮的人呢，有天国的表现，没有天国的实在。所以主耶稣就把天国的本身讲明了，天国是像啥种的，天国像麦子和掰子，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这一种来叫门徒们能够了解天国的光景到底是如何的。有这个光景中，到了十四章十五章又带他们来做工了，到了十六章到最高的高峰了，就要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常常说了，这是 qualification test， 你们读过书的人知道一个 qualification test， qualification test 过了之后就可以做论文的。所以你如果论 qualification test 没有做完考完的话，你论文不能做的。所以 qualification test 过了之后了，马上就下一步了，下一步叫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主耶稣等着彼得认为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很高兴，主耶稣难得有这么高兴，你去看看主耶稣三十三年难得有高兴。我告诉主耶稣好辛苦，好不容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很高兴，哦，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不是说肉体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的名字叫基法，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我要把教会接到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所开的门没有人关，你的关的门没有人开。哎呦，主耶稣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了。主耶稣讲完了说，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彼得马上觉得是，哎呀，主耶稣这么看重我了，绕着主啊，万不可如此啊，钉十字架太苦了。主耶稣回头过来怎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了。头一次考试刚刚是一百分，下面一个被主耶稣骂了，啊哈，为什么骂？他能够认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成基督，怎么表现神的儿子，就是经过十字架才被神列为主为基督。主耶稣经过十字架才把神表明了出来。所以说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开始，他并不是讲到天国，乃是讲到天国怎么能够表现的那个的途径，天国的表现途径乃是十字架的途径的里面。这就是保罗到了哥林多后书说，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别人身上也能够发动的。这样的话我们都不大明白的，怎么能够神的工作在别人身上做工？在别人身上做工不是靠你口才， 在别人做工的做工不是靠你的组织的能力，在别人身上能够做工有果效不是靠你的物质上的好处，在别人身上做工是你自己受世家的对付，被神摆在死地，不夸耀你的自己，不彰显你的自己，不得着人在你上的称赞，你自己这样被带着耶稣的死的工作了，人身上就果效发挥出来了，这世界的智慧没有的。所以从马太福音十七章开始之后了，一直讲到十字架所有的道路和那些原则。说亲爱的兄姊妹，马太和马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不光是当作粮食吃了，我们读圣经要有第一章到第十八，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是它的总论。在约翰福音开头讲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到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了。从太初一直讲到把神表明，从太初到神表明的了，有的两个大的过程。头一个过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如果太初的道没有成为肉身，没有住在我们中间，太初的道对我们没有用，太初道对我们没有果效。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智慧了，他恩典有恩典和真理了，把它表明出来了。这个的表明够了吧？不够。十六节讲他的锋芒里你们都领受了。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三十三年半，十六节开始教会两千年了，能够去领受他的丰满，然后到了最后了，能够叫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就是他的儿子，把他表现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去读的话，约翰福音你切切要记得，不要以为他是老祖父跟小孙子讲话的。我一直说老小子们呐、啊，你们有爱主啊，像老祖父讲到的。哦，约翰里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上次已经跟大家提过了，我到现在还是劝刚刚要信主、摸道和刚刚信主的人，要读圣经先读约翰为读起，最容易领会。我告诉你了，我信主五十年了。马太、马可、路加容易领会，约翰难领会。约翰难领会，约翰看得很普通，内容上是非常的丰富。而这个的丰富，还不光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光景，在约翰的所讲的，也是历史的教会都在约翰福音都讲明出来了。所以我讲到约翰福音，给他起一个的题目，我讲马太福音，那是尊。这个在一个尊尊的这个基督，君王尊贵的一个基督，而约翰福音丰满的基督。约翰福音所讲的还不是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所讲的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中间把耶稣基督显明了出来。怎么显明法？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八个步骤，绝对不会改变的。先从重生开始。重生进到神的国，第三章尼哥底母，第四章了，重生了之后了，就我们里头得到了宝座，就我们得到了喜乐。所以这是四章的里头了，本来是那个的妇女，打水的妇女，她有五个丈夫，现在说有的还不是她的，她是永远不会满足的。然后喝了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再渴了。第四章里头得到满足了之后了，让第五章叫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什么叫瘫痪？瘫痪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明知道应该是如何做，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必须有第三步的带领了，有圣灵的能力，叫做活出一个人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来。这是到了第五章，第五章有了走很好了，走了很好了，怎么走了几个月就不大又走不动了？为什么缘故？原来没有好好吃粮食，凯都走了很好了，所以再要有第六章的粮食，就我们叫做宝座。粮食的宝座了很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蒙恩光景已经提升了，到某一个阶段突破不来了。什么捆绑？不是罪恶，不是败坏，不是粮食不够，原来是我们的遗传和我们的律法限制了我们。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呢，乃至我们超过了律法， 超过了个限值，就到活水涌流了出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带领了，能够叫他们能够得着了自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了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感慨的来说，今天许多的教会都有头上的六章之前所有的光景，没有办法有第七章的活水的涌流了出来。为什么缘故？水是有的，顶多像第四章的水叫它不渴就是了，不像有活水的江河的涌流，因为它没有第八章的耶稣基督所谓的自由。什么把它捆绑的？制度把它捆绑，野人的眼光把它看捆绑，人的做法把它捆绑，把教会用世界的方式这样来带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神没有办法把活水涌流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超脱过许多的社会上的制度也不算，也超脱过2000年基督教里头所留下的制度。2000年基督教里头的制度，有的是能够圣灵所用，有的是拦住圣灵，叫圣灵不能够自由来用的。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基督教历史的每一次大的复兴，都是超脱过当时所有教会的制度，而能够神新的工作来做。是啊，像以利沙这样的，有个新的瓶子装了盐，才能够带进一个新的复兴来。老的瓶子是没有办法带进新的复兴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老的瓶子？老的瓶子不是罪恶和败坏，老的瓶子基督教一种的习惯和做法。那么我也是非常的盼望，我们在这里神兴起我们的话，当然我们从从头来起。今天跟你们讲到圣经，从头来起，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呢，能够叫到神的话是如何，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的明白，然后叫神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有了这个够了吧？还不够，必须到了第九章，瞎眼的看见。你会发现稀奇一件事，今天如果一个人爱主的话，是已经爱主了，热心也热心了，但眼睛还是这么窄，还是看见本教会，还是看见四维的，都看得不见的稍微远大一个地方。所以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了，你会看见一个教会蒙恩爱主传福音是很好，这是传福音有两种的传法，一种是近传，一种是远传。近传是该传的，远传也是该传的。但是我们常常也何必跑这么远嘛？附近地方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的嘛？在我们附近中心就好了。你会看见吗？好心，心是好的，神的恩典下着控制在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都给我们看见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神来感动安提阿的教会了，把两个最好的打发出去了。如果安提阿的话，最少巴拿巴不能带走的，巴拿巴是把我们教会复兴起来，保罗不能带走的，保罗特别有智慧的，第二等第三等带走那就好了嘛，出去传道就是了。圣灵说为我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做我所照他们做的工了。安提阿的教会心胸很广大，只知道主的命令，不在乎人的计算，好的打算的计算不在乎了，这样才能够叫有活水的江河从里头流了出来了。还不仅是这样，能够看见到有一点的眼睛的明亮，看见神的宇宙中间永远的旨意。我私下中已经跟弟兄姊妹提了，你们如果有的话，去看看这一期的更新的杂志，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哦，我看见了非常的高兴。我从看见的时候，我也知道李弟兄在神面前蒙到一个的恩典，叫他说看见神的作为，不光在他当地的教会，不再光在中国人中间，也不光在世界人其他民族，看见神在宇宙中间，主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用这一个的盼望就成为他侍奉的目标，用这个的盼望扩展他的心胸，能够为着神来活作，这叫神永远的旨意。有这个了，神才能够有活水江河从他的身上能够流了，流到更广泛的那个的地区。
这是什么？这是第九章。有了之后还不算，九章十章连在一起了，到十一章，发现耶稣所爱的人死了，不爱的人死嘛还不要紧，爱的人怎么也死了呢？说既然爱的人死，就告诉耶稣了。告诉耶稣的时候，耶稣还不来，还在这连原的地方，还又多住了两天。过了两天又要来了，所以门徒说：“犹太人要在要杀你吗？你去到耶路到犹到耶路到伯大尼去了，不是犹太人要杀你了吗？”这是一个想法。另外想法，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嘛，有什么办法？你为什么早不来？我们的主很怪，头一个凯都还不来，要等到死了四天之后再来；第二个犹太人要杀他，他才会再来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主给我们显明。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经历的环境的难处，只经历到一个地方我们没有盼望了，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死而复活的大能。亲爱的，用按照简单来说，中国大陆现在那些的家庭的教会是死而复活的大能，看见没有？有谁能够把中国的教会在这么厉害逼迫的里头了还能够这么兴旺过来的？有哪一个传道人有果效？有哪一个传道人有功劳？没有的。复活的大能，复活大能显在人所看为不可能的光景中了。亲爱的，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神要带我们到最后进入复活的大能。以这个八个步骤不能乱的，不能跳解的，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这是生命上的供应。供应过了之后了，才有第十二章的表现。十二章什么表现？在伯大尼，马大伺候，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耶稣脚上，拉撒路跟主耶稣一同坐在那里，非常美丽的一幅的图画。马大已经不是路加福音的马大了，佛事主还埋怨的，没有埋怨了。玛利亚不是单单坐在那里主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玛利亚把33杯钱的那个的贵重的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脚上，屋里头满了香气。拉撒路没有讲什么话，而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因为看见拉撒路而信的。三方面的作为，一个是劳苦的服侍，一个是全心的侍奉，一个是没有声音的见证。这是神经过了八个步骤，在基蒙恩的人身上所带下这个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感动感动就完了，不是说读书不求圣洁，说不去圣洁找不到可以的，都已经可以的。你必须要用智慧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于你的心里，你才会知道我以往蒙什么恩典，今天我在哪里，我将来要到哪里。你必须要明白的是圣灵引导，但是圣灵要把神的话就我们想起来，就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领受到底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的里头第二个的功用，来教导我们，不光来教导我们，也教导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该是如何，教导我们夫妇的相处，教导我们儿女的养育，教导我们对着上一代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岳母到底跟我们怎么相处的，是不是看今天美国的文化，也不是带着我们中国的习惯，但是看圣经的标准到底是如何。而我们一来到教会中的时候了，那更是需要神的话当作我们的一个的标准，是神的话来带领着我们。所以你一看到神的话的时候了，你会看见教会中间最最主要的乃是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性质乃是爱，乃是爱。所以这保罗主耶稣说给他们新的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里头讲到，爱是最大的。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什么？凡事包容。没有患难就不要忍耐，有患难才要忍耐的。没有错误不要包容，有错误才要包容的。亲爱弟兄姊妹，我常常说教会中的总会出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当中很可爱，也有好多不可爱的，总有一些闯祸的问题。到教会中有闯祸的时候，教会的态度是该如何？ 请大家切切记得，教会绝对不是按照真理来惩罚人的。如果弟兄姊妹有任何人有过错，神绝对不允许罪恶，但是神绝对不伤害到这一位弟兄，伤害到那父子。罪恶有对比，人的本身要用爱心来对待。我们会看见世界的法律不是了，一个人一有到犯了罪的时候呢，什么？他会长大的，他会改变的，他的错有惩罚，他人不能伤害他。教会的光景如果按照真理来做，伤害到爱心，教会是变成社会的团体，不是叫教会。教会的团体是爱是第一，是爱来包容，在爱中叫人逐渐从错误里头能够改进过来，幼稚中长进过来。我们自己也是在爱里头蒙神这样带领的过来的。而教会中间所有的一切的服事的情况，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圣经彼得说，劝他们做长老的不是瞎光神给托付给你们的，乃是你们做群羊的榜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们争论谁伟大，主耶稣说世界的有君王挟持他们，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老练的要去照顾年幼的。现在弟兄姊妹，不大合理的，怎么执政掌权的乃是做众人的仆人的啊？老大的要服侍小的，我大的是大的，我有地位，我有地位了。人有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谋其政必须我有权，否则我怎么能够想出忠心呢？神经不是这样，圣经乃是在他的爱中来迁就软弱和败坏的人，不包容他的罪恶。但是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的表现过来的，叫神的荣耀能够在教会中间能够得到了彰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提到教会的话了，那更是要在神的话语中间所有的光景写明，不是你怎么想，不是他怎么打算，不是我怎么的习惯，这是神的话叫我们知道在教会中间到底应该如何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写了乃是神经的话，是成为一种的教导。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中。这个的智慧包括你要理性上的明白不够，这个的智慧要你去接受从前蒙恩的人对神话语所有的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全世界没有一个的宗教所讲到他的教义的书像基督教这么的多，基督教里头所有的书是最丰富的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不能够把基督教那些书籍完全读了明白，但是基督教那些重大的那些书籍必须要好好的领受，好好的来明白，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窄小贫穷的，我们被主所用也是窄小，也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记得当尼托森先生在1947年在孤岭在训练一般的传道人的时候，就讲到了启示录，讲到启示录，那一些传道人几十个传道人将近有100位住在孤岭的山上受他的训练的，有一次讲到启示录，尼托森先生身体不太好，讲到都不是像我站着讲的，他没这么力气，是坐着讲的。那一次要讲的时候了，讲到启示录，在他的脚前有2沓的参考书，每一沓的参考书，每一沓大概是有2尺多，一共大概有将近70本80本的，全是启示录的讲，启示录解经。他说英文中间启示录的解经的书，我这里全部有了，我完全都读过，今天到我领会的告诉你。要知道的，讲启示录不这么容易哦，
讲启示录只怕挂一楼万，讲启示录只怕你某一方面看见，不认识人家所看见的。但主耶稣的再来，灾前灾后，特别分批被提，各个不同的那个读圣经的人都有各个不同的根据。尼托生把全书的英文的里面的各种不同启示的讲法全部的读过，然后把他所领会的来教导给大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用各样的智慧，怎么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承载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来到北美20多年了，常常一个感叹的话，我遇见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很少遇见下苦功夫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下苦功夫的有，外头的爱主很好，感谢赞美主的，有下苦功夫的没有。上个礼拜我找四位的哪一科读神学的弟兄约他们来，我跟他们谈话，他们是有引道有四盟主，所以他们觉得 Nike 做主，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职业放下来。只有一位弟兄很好，他的一个事业是他自己办的，所以他一个礼拜只有3天功夫管事业，4天功夫的事业他都不管了，钱少赚就少赚了，生活都已经够了。他觉得 Nike， 我一个人一个问，你们几岁了？一个一个问几岁了？最小的32、33了。我说你们呢，某一部分没有办法了。头一个，希腊文没有办法了，你们没有办法把希腊文能够读得好，你们希腊文读不好，你们的圣经的了解再花了功夫，到某一个程度，不能够再深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心中一直盼望，能够有20几岁的人能够起来，能够好好去读了希腊文。我在台湾遇见过姓潘的弟兄，他没有进过神学院，现在是中华台北华生教希腊文的教授，我就自己读出来的。哦，我真是欢喜得不得了，难得有人是这种的下了苦功夫去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真是巴不得有一些年轻人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承载心里的。我也跟大家讲过了，但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因为读书也太忙，也没有人那么带我们，最少我们的圣经上花了功夫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希伯来、约翰一书全部背过，全部背过。我们是每一天这样来背的。今天我有许多圣经章就是那个时候背了，花了功夫下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要吊你们胃口，不要叫你们灰心啊！虽然时间 never too late， 不能达到了太高了，但总得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承载你们的心里。不要放弃把神的话当作粮食，读书不求圣洁，总得感动，这是一个时候。但要花另外的时候，用你清净的理智来读神的话语，来明白他的结构，明白他的内容，明白他的理由，明白他所讲的他的原因和专的那个经过和最后所产生的那个后果，来一卷一卷的这样来明白了，还要再去看一个属灵上的书，你我对着神的话才明白什么是神的教训，而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自己，你原谅我说，我跟你们来往的时候了，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当中感性上的有相当的领受，理性上的领受不够丰富，所以我真是巴不得能够以后在感性上继续和弟兄姊妹一同这样的来追求彼此的交通，在理性上的也能够学习了，就我们有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承载我们的心里。如果这样的话了，神把圣经给我们第二个的目的和用意才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真实的果效。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全知全卓全能的神，你的大能叫你智慧中间显明了出来，你的智慧
也就是圣经这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真是巴不得因着你自己圣灵的光照，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就发出亮光，就我们认识你是全作和全能的这位的神，好叫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也整个的教会中间能够完全的显明。求你真是给我们一个渴慕读你话语的心，也就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常花了时间来读，也来思想你的话语，好奇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确定的教导。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